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27日到5月3日该星期讨论。为受浸后可能遇到的难题做好准备。主题经文：我要在你的路上迈步向前。诗篇17篇5节。唱诗第99首：千千万万弟兄姐妹。中心思想：基督徒可以做好准备，应对受浸后可能遇到的难题。
第一到二段问题：我们怎么做就能保护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？请用比喻说明。
生活在撒旦的世界里，不可能没有难题。耶稣提醒门徒要有现实的看法。他说：世上一定会出现绊脚石。马太福音18章7节。可见我们难免会遇到削弱信心的难题，例如跟弟兄姐妹有摩擦。不过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让自己能继续在真理中站稳。怎么做呢？打个比方，我们常常受到提醒要为天灾做好准备。具体怎么准备呢？首先，我们会了解自己生活的地区可能有哪些天灾。如果我们刚搬到这个地区，就特别需要这么做。之后，我们会针对每一种天灾制定应对的方案。同样，我们可以预先了解在真理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难题，然后想想应对的方法。这样，万一难题出现，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，破坏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。本篇课文会谈谈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三种难题，以及可以怎样做好准备。
角柱说，虽然本篇课文主要是写给刚受浸的基督徒的，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。
弟兄姐妹让你觉得受伤。
第三段问题：我们在会众里可能会遇到什么难题？
你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聚会时的感受吗？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你是不是更加相信自己找到了真理呢？布兰卡姐妹还是圣经学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，但她受浸后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她说：我从圣经课程和聚会学到，耶和华见证人都尽力促进和睦，对人表现爱心。可是，有个姐妹对我很不好，也常常说别人的坏话，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当然，弟兄姐妹都努力培养耶和华喜欢的特质，但人人都是不完美的。所以有时候，弟兄姐妹说的话或做的事可能会有点伤人。很可惜，一些人因为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就不再崇拜耶和华。
第四段问题：为了应付受人冒犯的情况，你可以怎样做好准备？
你可以怎样做好准备应付这样的难题呢？就是要在难题发生前努力实践以弗所书4章32节的原则。经文说，
要以仁慈相待，也要怀着温情体恤别人，彼此甘心宽恕，就像上帝通过基督甘心宽恕了你们一样。
首先要尽力以仁慈的方式对待别人，表现体恤之心，这样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会更好，也不会那么容易起冲突。另外，要努力培养甘心宽恕的精神。可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常常犯错，需要耶和华的原谅，而他总是甘心宽恕你。想到耶和华这么宽宏大量，你就会更愿意宽恕冒犯你的人。
第五段问题：受到冒犯时，我们可以想想什么原则？
箴言19:11说，
人洞悉事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不追究过失，就是他的美德。
圣经说，我们洞悉事理，受到冒犯时就不那么容易生气。
角柱说，洞悉事理的人能够看穿事情的表面，辨明别人说话做事背后的原因。
刚受浸没几年的黎玛姐妹就看出这个原则很有用。她说，如果弟兄姐妹说话做事有点伤人，我就会马上提醒自己箴言19:11说什么。我会想想他们的背景和处境，试着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也会主动约他们一起传道，多一点认识他们。黎玛姐妹的建议真好。你现在就可以多认识弟兄姐妹，这样万一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让你觉得受伤，你也更容易原谅他们。
第五段有一组图片，左图显示在聚会所外面参与保养工作时，一个弟兄觉得另一个弟兄说话不太客气，所以心里不舒服。右图显示这两个弟兄一起挨家挨户传道，之前受到冒犯的那个弟兄面带微笑地看着同伴。插图说明，要是你觉得某个弟兄或姐妹冒犯了你，你可以主动约对方一起传道吗？第六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就能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？
为了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？在认识他们的过程中，要记得多留意优点。刚受浸的马克弟兄发现，这样做对他很有帮助。他跟弟兄姐妹接触的越多，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缺点就越多，但他没有被绊倒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意识到自己在意的都是一些小问题。其实跟世上很多人做的坏事相比，弟兄姐妹的毛病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真的不应该一直盯着他们的缺点。后来，我努力把焦点放在他们的优点上。如果你也这样做，就能跟弟兄姐妹有和睦的关系。开始怀念已经撇下的东西。
第七段问题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开始怀念已经撇下的东西？
你刚认识真理的时候，很可能觉得如释重负，因为终于可以摆脱撒旦世界的束缚了。你也许会想，我才不会留恋撒旦的世界呢。不过经历考验时，你可能会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，甚至很想得回曾经撇下的东西。为了耶和华，你可能放弃了体面但耗时的工作，承受了被好友疏远的痛苦，或者戒掉了沉迷已久的不良嗜好。如果你因为怀念以前的日子而跟耶和华渐行渐远，他会多么伤心。那么你现在怎样做就能有更大的决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走回头路呢？
第八段问题，我们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榜样学到什么？
在古代，有些人也因为爱耶和华而放弃了自己珍视或享受的东西。例如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离开家乡，前往陌生的地方。他们的家乡吾尔有高大的城墙保护，那里生活安逸，有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，但他们甘愿住进帐篷，过起漂泊的生活。说不定他们偶尔也会想起以往在吾尔舒适的生活，但他们有没有一直想着那些日子呢？肯定没有。假如他们念念不忘已经放下的一切，想要回去的念头就会越来越强烈，最终可能真的会搬回吾尔。他们并没有这样做， 反而继续往前看，专注于上帝承诺的美好未来。希伯来书11:15-16。
第九段问题，保罗怎样看待自己放弃的一切？
使徒保罗为了崇拜耶和华，也做出了很多牺牲。他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曾在著名的法典导师加马列门下接受教育。他本来有机会在犹太社会中取得显赫的地位，前途无量。不过，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放弃了这一切。此后，他的生活一直都很顺利吗？不是的，他曾经被殴打、被监禁，也受到同胞迫害。如果他总是盯着这些难题，老是想着以往的生活多么好，就很可能会认为跟随耶稣是个错误的决定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一直想着的是，能跟随耶稣多么荣幸，未来的奖赏多么宝贵。结果，他非常肯定，无论自己为了成为基督徒放弃了什么，都是值得的。腓立比书3:7-8说，
可是以前我看成是利益的东西，现在由于基督，我都认为是亏损了。不但这样，我把一切都看成是亏损，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实在有价值的多。为了他，我甘愿失去一切，视为一大堆废物，以求得到基督。
13说，
弟兄们，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赢得奖赏，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奋力向前。
第十段问题，我们应该常常思考什么？
我们学到什么？如果你开始怀念为了崇拜耶和华而放弃的东西，就要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你可以思考一下，自己成为基督徒后得到的是不是比放弃的多得多、好得多？想想看，你可以跟至高主宰耶和华成为亲密的朋友，你属于耶和华的大家庭，有很多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。马可福音10:29-30说，
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了我和好消息，撇下了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或田地，无不在现今得到100倍的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也会受迫害，在将来的制度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
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。你常常思考耶和华给你的福分，就不会念念不忘已经撇下的东西。
第十段有一组图片，左图显示两个姐妹打算去做手拉车见证。在路上，其中一个姐妹看到公园里有人踢足球，就想起自己受浸前也是个足球运动员。右图显示之后，这个姐妹站在书刊手拉车旁边，向一个年轻的女球员介绍《永远享受美好的生命》这本册子。图片描述，传道时，一个姐妹看到有球队在比赛，就想起自己以前在球队的日子。后来，这个姐妹向一个女球员做见证，他们可能曾经是队友。插图说明，不要念念不忘已经撇下的东西，而要好好享受现在耶和华给你的福分，包括传道的殊荣。第十一段问题，你从罗斯玛丽的经历学到什么？
罗斯玛丽在50多岁时受了浸，来看看她为了放下过去付出了什么努力。她说，受浸后头几年，每逢圣诞节，我都会有些失落。以前我们一家人总是快快乐乐的一起过节，我很喜欢送礼物给家人，看到孩子们围着圣诞树拆礼物，眼睛闪闪发亮的模样，我就特别开心。 他怎样克服失落的感觉呢？他说，我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法。每年我都会找另外一天把家人聚在一起，送他们礼物。我也会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很爱他们。罗斯玛丽还要应付另一个难题，她说，认识真理后，以前的一些朋友就不再跟我来往。有时我还是会想念这些朋友，感觉很孤单。
角柱说，我们人人都要尽力让圣经学生和新近受浸的人感受到会众的温暖，这个责任不该只落在他们的圣经老师身上。请看守望台2021年3月刊《齐心协力帮助圣经学生成为基督徒》这篇文章的15到16段。
他怎么做呢？他主动约不同的姐妹一起传道。他说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有了新朋友，我很爱他们，也很珍惜跟他们的友谊。你可以从罗斯玛丽身上学到什么呢？或许你也怀念接受真理前喜欢的一些事，但请放心，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。要记得，留在耶和华身边，你得到的一定比失去的多得多。身边有人不再崇拜耶和华。
第12段问题，会众里可能会出现什么让人难以接受的情况？
你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后肯定很开心，因为你离开了撒旦邪恶的世界，进入了上帝洁净的组织，仿佛在沙漠中找到了一片绿洲。但有时你可能会听说某个弟兄或姐妹做了不对的事，甚至从会众当中被除去。撒玛尔姐妹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她说，我受浸后不久就听说一个长老犯了严重的罪，后来还被除去了。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长老竟会得罪耶和华，伤害弟兄姐妹。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当然，我们应该对弟兄姐妹有信心，相信大家都爱耶和华，也想忠于他。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每年都有人从会众当中被除去。要是被除去的是你的家人、朋友或者你敬重的人，你可能就会觉得更难以接受。
第13段问题，你现在怎么做就能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会忠于耶和华？
现在就要下定决心，即使身边有人离开耶和华，自己也继续忠于他。你怎样做才能有这样的决心呢？就是要不断巩固自己跟耶和华的关系。要记得，你跟耶和华的关系应该建立在自己的信心之上，而不该取决于别人是否忠贞。虽然你常常跟弟兄姐妹或家人一起崇拜耶和华，但你自己也要经常花时间跟耶和华单独相处，阅读他的话语，并向他倾吐心声。
第14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彼得的榜样学到什么？
你也可以从使徒彼得的榜样学到很多。有一次，耶稣谈到一个比较深奥的真理，很多门徒因为不理解就不再跟随他。虽然彼得也不完全明白耶稣的意思，但他有什么反应呢？请看看约翰福音6章66到68节的记载。经文说，
因为这些话，很多门徒就离开了，回去照料已经撇下的事物，不再与他同行。于是耶稣对12使徒说，
你们也想走吗？
西门彼得回答，
主啊，我们还归附谁呢？你有永生的话语啊，
很明显，彼得没有让别人的决定影响自己，他更重视的是自己从耶稣学到的真理。结果，他没有离开耶稣。你也要记得，就算身边有人选择不再崇拜耶和华，这也不会改变一个事实。你拥有的真理非常宝贵，而这些真理都是耶和华通过他的组织教导你的。所以，要继续紧握真理的话语，继续忠于耶和华。前面提到的撒玛尔姐妹说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一个人不好，不代表整群会众、整个组织就不好，也不代表耶和华就不好。
第十五段问题，你从埃米丽的经历学到什么？
请看看埃米丽姐妹的经历。她受浸后只过了一个星期，妈妈就从会众当中被除去，也离开了家。埃米丽说，我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考验，我真的很想念妈妈。什么帮助她熬过那段艰难的时期呢？她说，爸爸一直细心照顾我，给了我很多爱，弟兄姐妹也像家人一样陪在我身边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应付一些考验，所以真的需要彼此鼓励，互相扶持。培养亲密的友谊是需要时间的，因此现在就要加深对弟兄姐妹的认识，这样无论你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容易感到孤单。
第十六段问题，我们应该记得什么？
另外要记得，耶和华管教一个人是因为深爱这个人，他很希望所有被除去的人都可以回来。所以你可以确信，如果你的亲人或朋友从会众当中被除去，长老一定会尽力帮助他回到耶和华身边。
第十六段的图片中，两个长老探访一个从会众当中被除去的男子，其中一个长老给他看《回到耶和华身边》这本册子中的内容，另一个长老拿着打开的圣经。图片描述，两个弟兄探访一个从会众当中被除去的男子，鼓励他回到耶和华身边。插图说明，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从会众当中被除去，要记得，长老很想帮助他回到耶和华身边。第十七段问题，我们可以确信什么？
本篇课文讨论了你受浸后可能会遇到的几个难题。想到这些，你也许会有点害怕，但其实你一定可以成功应付，因为你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。不要忘记，耶和华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一直以来他都在帮助你，他也很想永永远远帮助你。无论你遇到什么考验，他都会赐你所需的力量，让你能够站稳。只要你继续接受耶和华的帮助，就没有任何事能把你和他分开。课文复习，为了应付以下难题，我们可以怎样做好准备？弟兄姐妹让你觉得受伤，开始怀念已经撇下的东西，身边有人不再崇拜耶和华。唱诗第154首，永恒的爱。本篇文章结束。